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大卫生平嘅信息，我哋去到撒母耳记下第16章5节至14节，同埋19章15节至23节，题目叫做宽恕之道。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一同祷告。慈悲人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虽然我们是罪人，得罪你，背叛你，但你仍然爱我们，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宽恕我们的罪。求你教导我们，亦都有一个宽恕的心，能够愿意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但你知道我们软弱，唯有靠圣灵的能力，我哋先至能够去宽恕，你祝福保守我哋，借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督责、安慰我哋。我哋今日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喺越战嘅时代咧，一幅著名嘅照片，不但只令到个摄影师获取一个非常高嘅名衔普利兹奖，更系全世界人瞩目。这幅图片是讲到在顺化附近的1号公路，一个女孩子被美军降下的油浆弹将全身的衣服烧晒，令到她遍体鳞伤，痛苦在第一号公路里面逃走。这位越南的小女孩经过无数次的手术入医院补皮，痛苦终于长大，并且入医学院读书，后来被送到去古巴深处，就在古巴期间去寻求政治庇护，离开越南的祖家，移民去到加拿大，并且在加拿大认识了福音，信了耶稣。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到美国华盛顿广场演讲，听众大多数是越战的退役军人。当他讲完之后正要走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美国人递了一个字条给他，说很想有机会跟他单独聚会。这个女孩子就欣然答应，就在酒店的大堂大家见面。一见面的时候，这个美国的男人就对他说，请你原谅我，我就是那个投下燃烧弹那个的美军。自从你的照片刊登在 Time 之后，这20多年来，我一直活在地狱里面，不少控诉的声音在我的心里面不住的投诉，磨折我，令我非常内疚，令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失去了我家庭，成日饮酒吸毒，我一日都没好过。这个女仔听到的时候，流着眼泪对她说，弟兄，我早已经原谅你了，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亦都早已原谅你。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学到宽恕之后，我整个人都自由和得到释放。我相信你学识和体会了这个宽恕之道之后，一样能够得到释放。他们彼此拥抱，20多年来的阴影就在一刹那之间烟消云散，一扫而空。原来宽恕的威力是这么大。另外有一天，我正在教会的办公室里面预备一些讲章，忽然电话响了，一个年轻人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面的声音很微弱，而且不住在咳，我知道好像有些不是几对路，追问之下才发觉他在厨房开了煤气炉准备自杀，后来他有些改变的念头就打电话给我，我嗱嗱声去到他家通知他父母，送他入医院治疗。他当时很低沉，很不开心，喊着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挂着打麻雀，经常赌钱，没有带我去吃小儿麻痹药，好不幸我真的染到小儿麻痹，一身缺陷，令我非常的自卑。自从我知道这个原因，我对妈妈怀恨在心， 为了赌而牺牲了自己的女儿的健康，我不能够原谅她，也都不能够接纳她。我知道阿妈的内心很内疚很痛苦，但我没办法压制我愤怒的情绪。前几天是我的生日，阿妈织了个冷衫给我做我生日礼物，我看住佢面前，攞住佢亲手织嘅冷衫，攞咗把剪刀，剪完又剪，剪完又剪到烂融融，然后劈咗俾佢。当时我见阿妈喊得好厉害，我心里边亦都好难过，觉得自己点解会咁啊？做到咁尽啊，连禽兽都不如，我冇办法控制我自己。我冇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愤怒，我走入房喊得好犀利，又好内疚又好痛苦，所以一时想唔通就开煤气炉自杀。我谂呢啲悲剧喺今日呢个社会里面绝对唔系一件陌生嘅事，几多嘅家庭，几多嘅婚姻，几多嘅关系，就因着唔能够宽恕而破坏晒。有一次我在加拿大一个教会负责讲这个家庭营讲道，讲完之后一对夫妇来找我，因为他们的婚姻面临破裂。事完三十几年前，他们为了结婚摆酒，双方亲家搞得非常不愉快。男的非常不满意的外母诸多要求，结果要他借钱来筹足礼金才能够成亲。自此之后，他一直怀恨在心，不肯同外母有任何的来往。夫妇二人为了这件事都不知道嗌过几多次交。最近外母移民去加拿大，为了究竟外母应唔该同佢一起住咧，夫妻意见就好不同啦，婚姻又再亮起红灯。虽然外母呢几年信了主，生命有好大的改变，但佢仍然怀恨在心，唔能够原谅佢。这根刺令他三十年来都得不到释放，没有好日子过。我就问一问他，值不值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挑战。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五节，耶稣就这样讲，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耶稣用一个很有趣的字，希腊文的字叫阿菲米，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140次之多。这个字除了解做宽恕之外，也可以解做释放 release。所以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当耶稣要求施洗约翰替他洗礼的时候，约翰起初不制，耶稣说你暂且许我。许我这个字，中文也叫许我的字，就是阿菲米这个字，意思就是释放我，准许我。由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一节，当撒旦试探耶稣之后，魔鬼就离开他。离开这个字又是阿菲米，意思就是放开他。当我们去原谅和宽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放过我们饶恕人，最重要的是释放了自己，不再被这个恨，这个的愤怒完全控制住。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描述。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宽恕一个伤害我的人呢？耶稣就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展示这个宽恕之道。耶稣讲过一个例子，一个比喻，一个仆人欠了个王1,000,000银子，无力偿还，那个仆人就苦伏拜这个王，他说主啊，宽恕我，将来我一定要还清。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将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点不知这个仆人一出去的时候，见到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捉住他，捻住喉咙，你要还我钱。他的同伴就央求他，你宽恕我，将来我必清还。他不制，竟然将他放在监里面，等他还完债才放他出来。这个是马太福音第18章23至29节的这个比喻。其实这里所讲的1,000,000银子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数目，数以亿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而10两银子呢，各个同伴差你10两银子都不够$10。你想一想， 你欠了人家数以亿计的钱，人家宽恕你。另外你的同伴欠你只是$10，你就将人放在监里面，肯定有问题呢。所以耶稣就继续用比喻说，当个主人得悉这个恶仆的行为的时候，就好怒，将他交不认账，等他还清晒所有的账，先至搞定。其实想下，我们欠神的债点子数以亿计，我们本来是要受死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赎价，叫我们免死，这个是生死债，远超过金钱的数额。宽恕是几咁大，如今人家做错了少少事令我们受伤，讲了一两句说话令我们自尊受损，我们就暴跳如雷，怀恨在心。那我们同个恶仆，耶稣所讲的恶仆有什么不同？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是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或者有些基督徒就会这样，我不是不饶恕，我不是不宽恕，只不过我宽恕不是你所想象的宽恕。有很多人就说，我宽恕有三种不同的宽恕。第一种呢，是有条件的宽恕，行，我宽恕你行，但是你一定要做完这些事情，我就宽恕你。你听见了，有些太太的丈夫说，你做错了事情，我宽恕你，不过你将全部的薪水交晒给我管理，那我就宽恕你了。这些叫有条件，不是真正的宽恕。耶稣在十字架宽恕我们，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宽恕你，不是，是无条件的宽恕。有些宽恕就是部分的宽恕。我宽恕你，你不要想着，你不要以为我会忘记。Forgive, but not forget。什么叫 forget 呢？ Forget 不是 delete, 不是真的除去。不再提，很多时候啊，说我宽恕的人，但偏偏就日日在你面前讲讲讲，你几时咁，你几时，这个不是真正的宽恕来的。真正的宽恕是 forgive and forget。这个 forget 不是说呢，是完全消灭在你脑里面呢，是完全 delete 了它，这个不可能。而是你不再在面前提起，以至去操纵人了。第三种的宽恕呢，就是延迟式的宽恕。我宽恕你，但你要俾啲时间我，我唔可以即刻宽恕你，咁俾几耐呢？宽恕唔系一个嘅感情上嘅问题咁简单，宽恕系一个意志问题，你系一个行动，系一个决定性。究竟乜嘢宽恕？点样可以能够做到宽恕之道呢？今日我哋睇一睇大卫生平嘅信息，大卫喺呢个例子里面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榜样。首先我哋睇一睇第一样嘢。我们千祈不要被人的说话牵住鼻子走。十六章第五节至第九节，和13节至14节。圣经是这样讲法，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到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姆。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姆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罪归在你身上，将这个交给你儿子押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哇，好厉害啊，闹到大卫好紧要啊。咁大卫的将军洗鲁雅的儿子阿比西就对王话啦，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用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大卫在这个时候真是一个落水狗啊，落难啊，他要走佬啊，逃避亚沙龙啊。就在逃避期间遇上了扫罗族的基拉的儿子示姆，他趁着大卫落难的时候就落井下石，讲些非常难听的说话。又用石头钉大卫同埋佢嘅臣子，然后就话：你这流人血，抵死啦，应有此报啦！你夺人哋嘅位，夺人嘅王位，而今你个仔嚟夺翻你个位，你真系自取其辱，神都责罚你啊！ 哇！事母讲呢说话真系句句到肉，顶心顶肺，绝对唔容易受啊！大卫嘅臣子洗鲁雅嘅儿子阿比西顶佢唔顺啦，就对王话：这只死狗竟然骂我主我王，等我去交翻佢，割下佢头嚟。对阿比西嚟讲，呢啲系忠心嘅表现啊嘛。对大卫嚟讲，佢本来个心呢个好唔舒服啦，喺呢个时候。而不得啦，好，割咗佢个头嚟，泄下我道气。而家正系一个最紧张嘅时期，再加上阿比西所讲呢说话，真系火上加油，好容易就堕入呢个陷阱啊！其实呢个就系正系好多时候我哋遇到个问题啦，我哋经唔起人哋嘅激，人哋讲句说话就揭咗我哋心中嘅怒火。做一啲我哋以后永远都后悔嘅事情，几多时候我哋系俾人牵住鼻子走啊？人家出口，我哋笨人出手，真系蠢到极。原因何在啊？自我形象。你睇一睇洗鲁雅嘅儿子阿比西系点样讲啊？喂，这只死狗竟然骂我主我王。大卫虽然系落难啊，佢都系叫做王啊，都系主啊。应份系要被人尊重，被人敬重啊。就在落难的时候都应该这样，但是这个士拿一点都不尊重他，骂他，用石头钉他，惹起亚比西的火。但是大卫不是这样，他没有跌入这个陷阱，没有因为士母这个侮辱而大打出手，他没有被人的说话牵着鼻子走，他更没有因为这个亚比西的话而失去理性。你看他怎么讲法，第十节，王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而且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西同埋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啊，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的，或者耶和华见我受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与我。点解大卫可以唔会俾人牵住鼻子走？原因有两个。第一，佢戴咗另外一副眼镜嚟诠释呢啲侮辱。呢副眼镜叫做耶和华眼镜。佢唔系话你呢只死狗竟然喺度侮辱我，你知唔知我系皇帝嚟噶？佢唔系用自我嘅眼镜嚟睇呢件事。他是用耶和华的眼镜来看这件事。他说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咒骂大卫，跟着他说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的，或者耶和华见我受难，为我今日被咒骂，就施恩与我。如果我们学了大卫，样样事情都是这样想法，是以耶和华做中心，不是以自我人中心，是以耶和华所吩咐来做依据，这个就不同了。事实上耶和华神是至高的君王，拥有绝对的主权，如果他不准许我们一条头发跌落，就不会跌落，而他所做的是施恩与我们。如果我们从一个这样的眼光来看万事万物，包括人家对我的咒骂，我们的失败，身体的健康，或者所有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东西，如果你想一想，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就好像约伯说，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耶和华，唯有耶和华的名值得称重。如果是不是他的心意，不会发生。一切都是为了要施恩于我。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观念去诠释任何一些事情，我们就不是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也都不会容易陷入在这个陷阱当中。所以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戴了一副什么眼镜来去面对人家的咒骂，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是耶和华的眼镜，就是自我的眼镜？还有第二副眼镜，就是谦卑。当我们自大唯恐别人轻看我们的时候，不接受我们，践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废败了。当我们谦虚，觉得自己不配，神怜悯我，是因为他的恩典，不是应份，咁就唔同啦。你睇下大卫点样讲啊？话我亲身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骂吧。 自己的亲生仔都要寻索自己的命，而这个便雅悯人他只是闹一下，何必这么激气呢？不是自大，而是谦虚，不是看到自己很高很厉害很英奋，而是看到自己的卑微。今天如果我们有大卫这两副眼镜，同样我们就不会陷在一个被人牵住鼻子走的陷阱里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方面，我叫做知己知彼。后来亚沙龙被约押打死了，大卫恢复王位了，再次从谷底爬翻上山顶，位在高位，返回耶路撒冷。当王到到约旦河，犹大人就来到吉甲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在欢迎的行列里面，竟然之间出现一个想都想不到的人物，这个就是什么呢？十六节所讲的示牧。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牧匆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牧的有一千个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都赶过约旦河迎接王，再摆渡船过去到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牧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叛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而加罪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失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洗亚鲁的儿子阿比西就这么说：示牧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落难了，被他的仔追杀，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示牧就落井下石，咒骂大卫，要用石头钉他同埋佢嘅臣子。而家大卫恢复王位啦，凯旋而归啦，示牧就出嚟迎接佢，讲咗一句极唔容易嘅说话。呢句系咩？我有罪啦。嗱，我谂呢一句说话真系一啲都唔容易讲，因为需要极大嘅勇气先能够讲出话我有罪啦，我错了。尤其是我哋中国嘅男人，有错就唔肯认。明明呢做啲嘢对太太唔好嘅，但我哋都唔肯讲对唔住，最多就话诶、哎、今晚唔好煮饭啦，出街食啦。其实佢讲唔出话我错了，我有罪了，冇面嘛，太过低威嘛。按住人情嚟讲，我哋就好似阿比西一样，我哋以为啊呢、这个咁样嘅人，依这只狗抵死有余啦！人家有难落难下石，而家大卫恢复王位就走嚟拜去认错，所以阿比西就话：示牧辱骂耶和华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么？我哋何尝唔系咁啫？好多时候好似阿比西一样啊，血气之勇、报仇之心、一快其心吓。但大卫并非如此，佢识得宽恕、体谅、接受。你睇睇二十二节点讲法，大卫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人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作以色列王吗？于是对示牧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点解大卫可以宽恕呢？就因为佢戴咗另一副眼镜。我这副叫做感恩的眼镜来看这件事情。当大卫听到示牧讲出这几个字话我有罪，他一定想翻起自己曾几何时曾经对拿单和神讲过同一句说话，我有罪了。如果比较他所犯的罪，淫人妻、杀人丈夫，示牧的罪就显得小很多了。大卫自己知道他的软弱是蒙神宽恕，他就可以宽恕别人了。一个自以为意站在道德高位，觉得自己样样都是对，是很难宽恕人的。 唯一个领受神的宽恕，他才能够体谅到宽恕之道。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一样嘛，这个人欠了千千万万，但是人家欠他五两，竟然之间就捉住不肯宽恕，这是什么道理？上帝宽恕我们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宽恕人呢？上帝可以宽恕我们，免去我们的死，人家讲一两句说话，我们就怀恨在心呢？第二，你看一看他怎样回答亚比西人，他说今日是什么日子？是我大卫恢复皇帝的日子，在这欢乐感恩的日子，我怎可以大开杀戒？我之所以能够再做皇帝，是神的厚恩来的，是神的恩典啊！为什么我不学校上帝施恩怜悯呢？为什么我们永远是要大开杀戒呢？报仇呢？或许我们都好像士母讲了令人伤心的说话，但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好像士母一样，我有罪了？另一方面，当大卫不是看高自己，而是看神，宽恕之道自然就是非常合理的事情。讲句我宽恕你。最后我们看看大卫宽恕示拿，他不是只是心底里面这样想，我宽恕你，算，不是啊。他对示拿讲话，示拿，我宽恕你。是不是？23节，于是王对示拿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大卫不但宽恕他，甚至起誓说你必不致死。这是一个几大的保证啊！我们时常有一个问题，我们心中是宽恕，但我们总是讲不出说我宽恕你，讲不出的。为什么讲不出呢？想着我们还有一条路保守住，将来还可以拿回这一笔债来整蛊他，或者是去埋怨他。不是啊，我们宽恕是要讲出来的，不是变异啊。这个不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跟着控制他的人飞下，而是神话宽恕我们，我们也都应该要去讲话我宽恕你。有一个牧师叫 Stewart Briscoe， 他讲过一个个案。好几年前，一个衣着整齐的妇女有一天来到他办公室，看他样子非常憔悴。他其实信了耶稣不是很久的，几个星期，他就说，牧师牧师，我有些很紧要来找你。于是牧师说，好啊，你来我办公室吧。他一见到牧师就将他心底里面的困扰多年倾诉出来。原来在几年前，他瞒着丈夫和另外一个男人有奸情，而这个男人又是丈夫的朋友。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心底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内疚，他觉得自己错，对不住丈夫，他很想将这个事情告诉丈夫。牧师对他说，你有没有考虑清楚个后果是什么？说有啊，我考虑清楚，就算我丈夫知道之后不爱我，我都甘心，因为我不能够再隐瞒我丈夫，我一定要告诉他，也都希望他宽恕我，但我希望你在场帮帮我丈夫。这个牧师是认识丈夫，他丈夫也都是个教会的会友，于是就打电话请他丈夫来到办公室。当来到办公室的时候，牧师就将个详情告诉他，吓了他一跳。他看到太太带着眼泪，他本来好错愕好嬲，但是望住佢太太，流住眼泪。佢太太对佢话：我有罪啦，我要求神宽恕，亦都求你宽恕。这个丈夫听到之后，开头是惊愕，望住个个满面眼泪嘅太太，就上前拥抱佢话：太太，我宽恕你，我爱你。我们就由头开始了，从此他们就重新开始，在主里面成长， 这个太太不需要再活在内疚恐惧当中，因为她丈夫明明地告诉她，我宽恕你。你知不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就是宽恕，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又愿不愿意是将这个礼物送给我们周围的人呢？ Dale Galloway 在他的本书叫 You Can Win With Love 这本书讲过一个故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是一个很严厉做事很认真的 boss， 有着手下一个员工，一时的错误蚀了200万的美金，这不是小的数目了，200万啊，传到整个部门，整个部门的人都感到很不安乐，随时会炒鱿，因为 boss 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一个很认真。最后这位仁兄不想连累其他同事，就走去见 Rockefeller， 承认一切的错误。他想着他的 boss Rockefeller 一定大发雷霆将他炒鱿，出乎意料之外。怎么知道 Rockefeller 就说，我早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为什么我不跟你说，就是我在这里计算着，你在公司做了这么久，你跟公司赚的钱怎止200万啊？你不需要介怀一次的错误，我原谅你，你继续努力。这个就叫恩典 Grace， 莫说200万啊，人家一句说话，一次错误，我们就耿耿于怀，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恩惠，没有任何的恩典，这个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今天我们有没有宽恕的心呢？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宽恕，我们又怎能够去接纳上帝宽恕我们呢？上帝宽恕我们千千万万，人家欠我们只不过是十元美金，我们就不能够原谅，这个是一个什么逻辑？那个结果只是将自己捆绑住，永远得不到释放。宽恕饶恕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因为耶稣基督宽恕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宽恕别人。愿上帝帮助我们做一个宽恕的基督徒。将同心低头，我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宽恕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去宽恕其他人。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很多时候是看重我们的自我，不是看重神自己、耶稣基督自己。求你帮助与我们同在，学习彼此饶恕。我们今天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